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约翰福音九章三十四到四十一节。九章三十四到四十一节，三十四篇真心话的主题是分辨宗教之灵。分辨宗教之灵，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九章的三十四，九章的三十九到四十一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耶稣来不是为了审判这个世界，乃是为信他的人免受审判，但不信他的都要受审判，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弥赛亚的事工就是什么？就是令瞎眼的得以看见。自认为我们可以看见的，实际上什么都看不到，怎么样都是看不到自己骄傲的人，反而被神从医治对象中排挤出去的、哦、这些呢，这些就是不承认主的人呢，这些呢的人罪是还在的。不能看见的是那些认识自己是残缺的，能看见的是那些不认识自己的反倒自以为是的人。犹太人当然不肯服气，不肯认自己是瞎了眼的。他们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事实上，法利赛人应该说，我们也是瞎眼的。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的确是很宝贵的祝福，但有时却妨碍了灵性的成长，这实在是一种讽刺。因此耶稣对做过极端的警戒、哦、说犯这个眼目的情欲，不如将眼睛弯出来。这是耶稣做的一个很极端的警戒。如果你有这个眼目的情欲，倒不如把眼睛给弯出来、哦、所以这个，如果我们认为呢，我们是一个这个眼睛是明亮的，耶稣说，其实你还是眼瞎的，你当应该来跟我买眼药。来医治你的眼睛，让你的眼睛得以看见。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引言。好，接着呢，让我们来听寇少恒老师的一个短讲。若瞎了眼就没有罪，若瞎了眼就没有罪。
他说，你们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是你们因为怎么样说你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什么意思？像这个人一样瞎了眼，可是他的心眼是开的，他看见了神的儿子，他反而得救了。你们能看得见，看得见，可是你们却拒绝弥赛亚，你们反而让自己落在那个罪中。所以从这一个第九章的作为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明明耶稣行了一件大的神迹，显明他是弥赛亚，是从神来的那一位，可是人因为自己的成见就拒绝。他们认为弥赛亚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很重要一个态度，圣经怎么启示，我们怎么接受神。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些讲法，神就是恩典，神就是慈爱，神就是怜悯，没有审判，神不会审判我们，没有地狱，没有这些说法。按着我们自己对神的盼望，我们定义神应该怎么样。圣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神是有恩典、有慈悲、有怜悯的那一位。圣经也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神是公义、神是圣洁的那一位。神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不喜悦罪，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可是今天为什么有一些讯息，我们就可以断章取义呢？有些传道人居然敢大胆地讲说，神只叫我传恩惠的福音，神没有叫我传审判的福音。谁给你这个权利去把真理做这样分割的？讨人的喜欢，不讨神的喜欢，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错误。 我们需要认识的神不是我们造的神，我们需要认识的神是神所启示的神。今天神借着宇宙的存在清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一位创造主。那么这位创造主跟我们的生命有极美好的关系，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回应他？我们会不会看见神这么伟大的作为里面，可是却碍于我们自己的那种私心或我们成见，我们却不愿意完全的顺服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定规，他的真理，他的作为呢？今天在教会界里面有许许多多不是按着圣经真理的信息，弟兄姊妹很喜欢听，弟兄姊妹也不好好读圣经，不知道神的话，所以讲台怎么讲你就怎么听，多给神，神就多给你，多做圣工，上帝就赐福你，多奉献，上帝就纪念你，就最终赐福你的事业，谁告诉你的呢？这些很讨人喜欢的讯息从来不是圣经的真理。圣经看见那个人在神面前得救被更新是最重要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犯以色列人同样的错误。我们得回过头来，神怎么样介绍自己？他是慈悲怜悯，他是圣洁公义，他的救恩很重要，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基督徒得救之后有没有入光明？什么叫入光明？按着耶稣基督所启示的真理，圣灵在生命里面的感动，活出新生的样式，那叫做入光明。天天的生命被改变，我们对神的敬拜用心灵和诚实，不是只有在礼拜堂里面大声唱歌，在那边高兴，在那边庆祝就结束了。什么样子的人来庆祝？生命健康的人来庆祝是神真正喜悦的。如果我们大声唱歌欢呼完了之后回去，我们的生活仍然落在我们的牢窝里面，落在罪的捆绑里面，我想我们就是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明的罗想的不，神不喜悦的。所以这一个第九章的这一个神迹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
柯森老师呢给我们一些这个提醒哦，就是神呢他是有恩典的，但是一些专门讲恩典福音或成功神学呢，就好像说就传讲一边恩典的神，但是呢却没有谈到呢我们的主是怎么样会审判的主，没有谈到神公义的那一面。而最重要的柯森老师跟我们讲到呢，是整个是在我们的得救跟重生跟生命的一个改变。如果我们得救之后没有真正的行在光中，没有进入光明，就是说没有照神所指示的话去做，那我们还在黑暗里，我们的生命是没有被改变的，甚至我们自高自大，觉得自己是已经是什么 是已经得救的，实际上呢还是一个眼瞎的活在最终。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整个真心话的一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我们要谈到的主题是真正的看见。三十八节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好，从这一节里面呢引出了这个瞎子是真正的看见。耶稣指出这个世上有许多人，虽然他们肉身的眼睛是看得见的，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心的眼睛是瞎的。而这个过去曾经是眼瞎的人，他不但肉身的眼睛看见了，更重要是什么？他心灵的眼睛也看见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眼睛看见一个最重要的事，就是他看见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但看见了，而且相信他并敬拜他。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因为我们能看见这一个事实，是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事，就是知道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我们一生要来信靠他、敬拜他、侍奉他。耶稣又指出有一种更可怜，就是如同法利赛人一样，他们的眼睛是瞎的，但是却以为自己是能看见的人。这些人是最可悲的，他们的心充满了骄傲，觉得自己是已经完全明白了、得着了。他们没有谦卑的心，骄傲地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他们不但看不见神的儿子，他们也看不见神所关心的灵魂。这些宗教领袖是无情地定罪别人，他们甚至只关心是否 犯了他们所定规的律法，却不会为着人经历的这个医治眼瞎而感到喜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等人是何等的眼瞎。因此我们应该祷告主说，求主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什么骄傲啊，自满啊，让我们能够存着一颗谦卑的心，常常承认我们对神的真理、对神的心意、对神的作为，我们实在是知道的太少。我们要常常的渴慕更深的来认识神，常常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他。也愿我们说，主啊，求你赐给我谦卑的心，并且开我的眼睛，使我能够真认识你和你的真理。我愿意一生的相信你、敬拜你、侍奉你。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好，这是我们第一个讲论，真正的看见。真正的看见是属灵的眼睛被打开。好，让我们来看第二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要谈的是今天的一个重点，分辨宗教之灵，分辨宗教之灵。好，再来重复一下宗教之灵的定义。宗教之灵是一种邪灵，企图以宗教的活动取代圣灵的大能。新约中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以祭司取代了连续。旧约的祭司以利，以利他怎么样？以献祭取代了管教他的儿子的责任。我们是否也以属灵的活动去逃避神要我们面对的课题呢？宗教的灵呢、我们看这些属灵文人怎么讲宗教的灵。从芬尼与爱德华米勒牧师，他们亲身经历过而且带领过无数的这个复兴大会，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都公开的公认宗教之灵是教会复兴的一个最大的拦阻，一个最大的拦阻、是教会复兴的首要敌人。他是个邪灵，但他影响基督徒的信仰，让基督徒信仰成为一个形式化非常肤浅的，又是非常自义的，自以为虔诚的，以至于像法利赛人这样的抵挡耶稣、逼迫耶稣、钉死耶稣，这样的来抵挡复兴、消灭圣灵的火、所以这个是宗教之灵、真的是拦阻复兴的一个首要的敌人。好，那接下来这里有25条来检视呢，到底我们生命当中呢，是不是有这些现象？这些都是属灵人所写的，我把引用来，我们都来共同的来检视，是不是我们也落在这样的一个捆绑的当中？第一条是什么？一个人的生命或事工导致分裂和拆毁过于建造和结果子。受宗教之灵影响人常常认为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去拆毁他所认为不对的事，所以呢，他的事工是什么样？拆毁多于建造，因为他总是认为他最属灵，他最有看见，所以他就去拆毁他认为不对的事。好，这个是受宗教之灵所影响的。好，第二个呢是无法接受他人的责备，尤其是当这个责备是来自他认为灵性不如他的人、所以呢，这个呢 我们应当要自省，当我们受人责备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如何、尤其这些责备是从神来，是从圣经的话来的，他没有办法去接受责备、这个也是一个受宗教之灵所影响的人。好，第三个呢是什么？坚持我不听从人的，我只听从神的。这一点，这是灵性骄傲的表征，神却透过人对我们说话的。但是这等人都说，我只服侍神啊，我只听神的啊，我只听神的，我不听人的。这等人啊，灵性的骄傲。第四点呢，总是看到别人或别的教会的缺点，多于看见自己的，多于看见他们的优点。批评是假冒的智慧，总是在批评别人的。这个是第四点。 好，第五点呢是什么呢？第五点呢是永远无法认为自己永远无法达到神的标准，而产生一种罪疚感。哎，这是宗教之灵的根，因为他以自己的表现呢、作为呢与神关系的基础，他以他自己的表现来认为他做得好就讨神的喜悦，他做不好就不讨神的喜悦，来取代呢他跟神的相交。哦，这是第五点。第六点呢，相信呢他是被神指派来纠正别人的，专门纠正别人的这种人很少参与建造，多半都是在教会做搅扰，制造噪音，导致分裂的。哦，这种人，哦，这种人。好，那第七种是什么？这个呢，这个当我们的领导风格对于他人的软弱失败，哦，成为怎么样，成为跋扈专横而没有耐心的时候，哦，就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人。要知道如果这个是从天上来的智慧，是有和平温柔谦逊忍耐多结善果的，所以呢对别人的软弱跟失败呢是没有办法忍受的。哦，这是第七点。好，第八点呢，开始觉得自己比别人更靠近主，就是说哎呀我好属灵，我比别人都属灵啊。哦，或自己的生活或事工比别人更蒙主的悦纳。哦，这是根据什么？他是根据他自己的琐事，而不是基督的琐事来亲近神，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很属灵很骄傲，比别人都好。哦，这是第八点。好，第九点呢是觉得自己非常有这个属灵的纪律而感到骄傲。哦，尤其跟别人比起来啊，就觉得自己挺骄傲的，你看我早上起来就可以灵修了，你们看你们都爬不起来，我比你属灵，我比你好啊。哦，所以这个是用自己来度量自己，用自己去比较他人，这是不通达的。好，再来第十点是什么？认为自己是神作为的先锋，这包括相信自己正参与着神一个最主要最重要的行动。哦，这种是宗教之灵，自以为是，看自己比别人强。所以曾经就有人在那里发表，啊，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呀，啊，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啊，在某夜某日什么时候来，他的看见是对的，结果呢都是一派胡言。哦，类似这样子的。好，那呢再来看第十一点。十一点呢就是当我们的祷告生活成为机械化的时候，哦，就好像你的生活很机械化了，一定要几点祷告，要祷告几分钟，要几小时啊。哦，总是定规自己的属灵生活。哦，然后呢好像这种变成一个属灵的一个重担。哦，这个哦，这是第十一点。好，第十二点。十二点呢这个就是我们为了博得别人注意而做某些事。哦，就是这个呢就是注意别人，就是太重视别人的感觉。哦，这种是一种拜偶像的表征，就是惧怕人而过于惧怕神了。哦，这也是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极端。哦，第十二点。第十三点，对于情绪化的表现过度的反击。人若受宗教之灵的捆绑的时候，他遇到神真实的生命，总觉得其中有过多的情绪跟肉体，对神的热情会使人有情绪化的表现。所以有些人呢他真的是被神所浇灌，就像大卫尽心尽力的跳舞一般呢，他妻子米甲却批评论断，导致了终身不孕。这是什么呢？有些人呢他认为怎么样敬拜神才是对的，比如说敬拜绝对不能拍手鼓掌，如果呢你一拍手鼓掌他就说你是灵恩派的。哦，像这种就是对人的这个敬拜抒发情感过度的反应跟过度的批评。哦，这个也是受宗教之灵的捆绑。好，另外一种呢是怎么样？另外一种呢是以情绪化的表现取代圣灵的工作。哎呀，这又是另一种极端了。另一种极端就是每次就哭腔哭调的，哎呀，每次敬拜就哭腔哭调的，以哭泣啊、颤抖啊，作为他悔改的证据啊，作为被圣灵触碰的依据啊。 其实啊，你这个哭腔哭调到底有多少恩膏，其实人家听得出来的，就是说圣灵没有感动你，来自圣灵，它是自然的。若不是来自圣灵，来自自己肉体，那些哭腔哭调啊，只会让人听得起那个鸡皮疙瘩。尤其在中国的信徒里面，常常有这种现象。哎呀，卫生纸一大堆，哭了一箩筐起来，我还是我，还是我，就是悔而没有改哦。好，第十五点，保有我们灵性的生活记录，就觉得哎呀，我怎么样怎么样，我自己觉得很自己很不错，我参加多少次的复兴大会，我读了多少的圣经啊，我是非常属灵的，而不是靠着基督的宝血来到神的面前，是靠着自己什么，自己认为很不错的这个属灵的记录。好，这一点我们也应当要注意。好，第十六点是觉得自己的服事比别人好而感到自己非常的鼓舞跟骄傲。当别人的服事看起来比自己好的时候，成长比自己快的时候，就感到非常的沮丧。哦，这一点要非常注意。哦，非常注意。这是好。第十七点是为神过去所做的事感到荣耀，胜过于神现在所行的，就好像陶醉在过去自己的荣耀，过去啊，我有多少神的恩典啊，过去的服事我有多少多少啊。哦，所以呢，只荣耀神过去所行的，拒绝神在今天的一个作为。哦，这是这一点。好，第十八点呢，很容易的去怀疑或反对新的行动，尤其当这个行动和我们不同时，这也是宗教之灵主要果子嫉妒的征兆，也是全然骄傲，认为除了自己以外呢，神不会透过其他人来做什么新事。所以多一个新的发表，自己觉得说除了我之外谁能够还有什么新的启示呢。哦，这个好，这个也是相当严重。第十九个，当别人不接纳我们的头衔或我们所宣称的职事时，感到被冒犯。若我们拥有一个真实的职事恩赐，一定有人会认出来。最要紧是获得恩膏，而不是获得肯定。这句话怎么说呢？就有些人去暗恋牧师啊，哎，如果他是被暗恋的牧师，你叫他教师，或是叫他老师，或者是叫他弟兄，他觉得他被冒犯的，他一定要被称为长老啊、牧师啊、老师啊、教师啊，这个意思是这样子的。而实际上呢，你的职事或是你的恩膏呢，是人家认出来的，不是你的头衔。有的头衔是买出来的，我知道有些教会是怎么样，是花钱被安利的，你那个有什么用啊？你那个有什么用？而且一定要人家，哎呀，某某牧师啊，啊，某某老师啊，某某长老啊。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好，再来第二十点。第二十点是什么呢？第二十点是拒绝自己所不知道的属灵现象。哦，自己所不知道的，就自己觉得，哎呀，这个我不知道。然后呢，自己很骄傲，自己认为自己的意见就是神的意见。真正的谦卑是有一个受教开放耐心的等候事情所结的果子。哦，不要自以为说是哎呀，自己所判断都是对的。哦，凡事要查验，上面的要持守。所以呢，如果我们就到处去谈人家的不是啊，哦，去到处的去说人家的不对啊，这些都是宗教之灵的一个表征哦，表征哦。所以呢，我们呢，应当自己谦卑一点哦。这是二十点。好，二十一点呢，就是对于教会属肉体的现象过于的反应。虽然教会中充满了属肉体的现象，但宗教人对于属肉体呢，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就是过度的反应，就是因为教会有属灵的婴孩，他们可能有些肉体的表现，但是呢，他怎么样？他呢，就好像反应过度啊，然后就排挤啊，就讲啊，你们是什么啊？你们怎么样啊？怎么样啊？就这样子，没有那个包容度。哦，这是二十一点。哦，二十二点呢，是对于教会中不成熟的现象过分的反应。哦， 不应该去责备一两岁的孩子呢，说哎呀，你都不会自己包尿布啊。你要知道他是个属灵婴孩，他自己怎么会包尿布呢？意思是说不要对这种粗心的还不很成熟的就充满了责备跟论断了，这也是不对的。好，这是第22点。23点呢是什么呢？过于执着神对属灵现象的认可跟证据。就是觉得一定要什么证据啊，一定要怎么样啊。就是认为自己所看见都是对的，你们这些都不是从神来的种种。这是23点。24点呢，喜欢荣耀基督十字架以外的事物。他所夸的不是基督的十字架，是他的生涯啊，他的侍奉啊，他的教会啊，而不是基督的所事及所成就。比如说哎呀，我是哪一个教会的，哎，我是哪一个团队的啊，而感到骄傲。而接着说我的侍奉有多少人，类似这样子的，而不是夸基督的十字架。还有一点，就最后一点，这一点是最经典的。这一点是什么呢？如果你觉得前面24点呢都不是在讲你，是在讲别人，而且你心中一定有一个想法，最好我的牧者好好来读这个24点，最好呢我教会的长老还是我教会的某些人赶快把这个传给他，这个跟我无关了，这是他们的问题。那你也中招了，你也中招了，你也受到宗教之灵的捆绑啊。所以呢，这几点是来检视我们自己的啊。那呢，因为我们认识，我们要得释放是怎么样？我们自己先有认识，哎，我们的肉体是魔鬼的奴仆，哎，我们很容易踏进这个陷阱，哎，因为呢，我们里面的私欲跟外面空中掌权的是互相勾结的，所以我们很容易踏进这个陷阱。因此我们要非常的警醒，避免呢我们进入这个陷阱的当中。当我们能够来检视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怎么样，我们就不会落入到这种宗教之灵的捆绑里面。所以我们应当有警惕的心。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到耶稣的宝血下，愿主今天呢借着他的宝血再来洗刷我们，来洗刷我们，让我们从这宗教之灵的捆绑彻底的出来。耶稣的宝血洗刷我的罪孽，使我的生命洁白如雪。
耶稣的宝血，
耶稣的宝
血，
救我脱离罪担，得享自由。
耶稣的宝血，
耶稣的
宝血，释
放无限全能，使我得胜仇敌，全然得胜。
更新我的生命，
耶稣的宝血更新我的生命。主为我死，我要为主而活。
我靠我主的宝血，
耶稣，我们再度的来到你宝血的
顶下，
靠着你宝血的救赎，我胜过所有罪恶的枷锁。我靠我主的宝血，在主的宝血里，我唱得胜的凯歌。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现在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奉主的名宣告，我是神的儿女。神在我的身上有独特的计划与目的。我感谢耶稣所赐给我的恩典，我来感谢赞美耶稣。我现在要为我自己曾经参与及认同过的一切宗教的迷信、仪式、传统、律法主义、论断、控告、假冒伪善，将这一的罪孽来向主来认罪， 愿我们能够彻底的从这些宗教之灵的捆绑里面出来，我也愿意选择饶恕那些曾经伤害我的人。愿主的宝血带我进入一切饶恕的自由里。让我们一起来宣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宣告拒绝宗教之灵和你的同党，宗教之灵同党有骄傲之灵、掌控之灵、巫术之灵、失望、苦毒等等对我生命中的影响，我完全的弃绝你这些负面的所有任何的情绪，在我身上没有任何的能力、权力跟权柄。我奉主的名斥责宗教之灵离开、退去、离开我的家人以及我的教会，到耶稣要你去的地方，你不能再来搅扰我、我的家人以及我的教会。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深深的被这个宗教之灵所辖制、所捆绑，但的靠着你耶稣宝血的大能，能够释放我们从这一切的错谬里面出来。我们彻底的拒绝跟这宗教之灵有关的同党，这些骄傲、掌控、巫术、苦毒、论断、批评等等，全部的离开我，也全部的离开我的教会。祈求主你的宝血大大的来遮盖我，也遮盖牺牲的每个家人，来洁净我们，来释放我们，领我们进到你的宝血里面，使我们的过犯、过去这个无知的过犯得以赦免。祈求此时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来浇灌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我们从错误的宗教之灵捆绑的信念里面出来，让真理植入到我们的里面。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宝血洗刷我们一切的罪污，让我们在你的宝血里面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主耶稣，谢谢你，感恩赞美。你知道我们这群人是爱你的，但是我们走着走着呢，就进入这个宗教之灵的捆绑。我们愿意从错误的信念里面出来，让我们在你的宝血里得以完全的自由与释放。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宗教之灵的捆绑，当你觉得你都没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呢你就已经被捆绑了。就像主耶稣所说，当你觉得你是眼亮的，其实就是眼瞎的。也愿如何分辨宗教之灵的信息，帮助我们彻底的从宗教之灵捆绑里面出来。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
耶稣的宝血更新我。